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今天是2022年4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初8。雨阳在上海向您道一声早安。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目前乌克兰航线中断，边境关闭，很多代孕婴儿被迫滞留，不得不被转移到防空洞或者被疏散到邻国。位于基辅的一家代孕机构临时搬到了地下掩体中，以保护婴儿免受炮火伤害。一位37岁的保姆表示，为照顾这些婴儿，他们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说，希望孩子的父母能尽快来接。目前该机构已经暂停了新的代孕项目，工作重点转移到照顾代孕妈妈和将新生儿安全送出乌克兰。据报道，乌克兰是全球最大的代孕市场，乌克兰每年有约2500名儿童通过代孕出生。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6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284例，其中吉林890例，上海32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711例。长春市卫健委介绍，长春市疫情防控已进入关键阶段，距离全域解封仍需时间。近期一些市民反映，疫情影响了个人收入，出现了房贷还款困难。6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表示，感染住院或隔离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等人员可申请房贷延期还款。美国宣布已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为9500万美元的军事技术及相关设备。我国防部昨天回应，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据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率团访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佩洛西如果访台，将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基础，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工专家、天津大学教授于国从逝世，享年100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发布，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杰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两次沙尘天气过程，较常年同期平均 4.9 次明显偏少，比2021年同期6次显著偏少。再来关注国际新闻。6日，俄罗斯财政部宣布将首次以卢布结清一笔价值 6.492 亿美元的欧元债券付款。因为外汇储备被冻结，此前俄方提出的常规付款请求被一家外国代理银行拒绝。北京时间昨晚，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牵头提出的暂停俄罗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俄方表示，西方国家这番举措将对联合国系统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当地时间6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成年女儿和俄最大银行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西方继续驱逐俄外交官，不排除俄与西方国家断绝外交关系的可能性。德国联邦卫生部表示，此前宣布从下月开始允许新冠感染者自愿进行隔离的措施是错误的，德国将继续沿用新冠感染者强制隔离政策。阿富汗临时政府日前宣布，在阿富汗全国禁止种植罂粟，同时还禁止了各类毒品的制造、使用和贩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阿富汗临时政府有关禁毒措施表示赞赏。国际能源署昨天宣布，该机构成员国将释放 1.2 亿桶石油储备，以应对俄乌冲突影响。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到来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公报，呼吁所有人为保护人类和地球的健康加快行动。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新闻。昨天凌晨，广东佛山一食品城发生火灾，事故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有甘肃正宁网友留言称，因为近30万的彩礼被迫分手，当地政府回应已经规定彩礼不超过8万元，但治理高价彩礼靠硬性规定很难有抓手。昨天网传一段视频，江苏淮安一位85岁老人拄拐去做核酸检测，800米用时70分钟，让人感动。 六日，贵州黔西南一男子听说抗议民警没吃饭，醉驾为其送鸡汤，警察表示好意心领了。目前，该男子因醉驾已被依法处罚。近日，河南开封一名9岁男童在玩耍时不慎卡进两座民房的墙缝中不能动弹，消防人员接报后凿开墙体将孩子平安救出。再来关注文化体育新闻， CBA 季后赛1/4决赛对决展开，辽宁队、广东队分别击败山西队和浙江队，在3局2胜制的系列赛中1-0领先。昨天在湖人球星詹姆斯推出的访谈节目中，他谈到了自己最想和勇士球星库里一起打球。近日，日媒爆出目前已经有多名女演员告发知名导演袁子温性侵。六日，袁子温发布手写的道歉信，但表示爆料部分内容不实，将会采取法律措施。袁子温今年61岁，代表作包括《爱的曝光》《我们都是超能者》等。芬兰海关部门近日扣押了3批运往俄罗斯的货物，其中包括200多幅来自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和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的馆藏画作，此前在意大利展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点击再看按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